弟兄姐妹早，
好。
哎，我们第一排今天没有人坐了哈，第二排也是一样。好的，昨天晚上有谁回去以后赶快再把罗马书那卷好好的读了几遍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人打算今天再去读几遍的？有啊，好。昨天晚上那个聚会好不好啊？
好，
讲道讲的好不好啊？
好。
我讲到了吗？昨天我有没有在讲到？有吗？那个讲到的题目是什么？大纲是什么？一二三是什么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昨天你有没有看见一并赶鬼？没有，没有。可是昨天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哎心里面比较有底了？会。为什么？你们发现这个诀窍在哪里？啊，你说这个诀窍应该好好读圣经啊，你圣经已经好好读过很多遍了。其实这个真正的诀窍是在于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但是你要注意他不但告诉我们了，你还要注意他怎么告诉我们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像基督徒的婚姻很重要啊，这个王晓东被我叫出名字就是很麻烦，尤其我已经知道他这么多年，他很多底细我都知道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王晓东娶到刘平以后，他觉得神给他一切的需要都在谁的身上了？在刘平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刘平的身上。他要生儿女，他要吃饭，对不对？他要帮他收拾房子，要帮他洗臭袜子，通通都是谁的事情呢？在刘平的事情。他会不会再去找一个人？不会。他如果觉得说这个太太不是神给我的，那你就比较麻烦，那你就比较麻烦。你就要今天看，哎，这个够不够用啊？是刘平是不是够用？对不对？刘平以前做这么瘦，现在还是这么苗条嘛？对不对？他不能说我要一个胖一点的太太，我再去找一个，不行。他的重点是什么？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？你有没有这个知识？晓得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，其实早就写在里面了。而且写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你像我们昨天讲了好多罪人的定义，有哪一个人下的定义能够下得比罗马书这里更好？有没有人？没有。犯罪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得救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一切我现在所遇见的这些问题怎么个分析，怎么个去我们就说理解好了，怎么从里面走出来，是不是通通都在里边了？是不是？是。你需不需要去听一个大牧师去讲道？不需要。你需不需要去念神学院才明白这个道理？我跟你讲，往往越念越听越迷糊，因为你会说这个人这样讲，那个人那样讲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昨天讲到，你有一个新的火车头，对不对？这是神造的什么身体？这是罪，这是你的灵魂。本来好好的，这一进来呢，麻烦了啊！这个麻烦是双重的麻烦，它里面讲了第一个，这个我的肉体是卖给罪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我是属乎罪的，清楚了，清楚了。你需要听多少的道才能够弄清楚？不，他已经帮你讲清楚了。然后他给你圣灵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了。这个是圣灵，顺从圣灵而行。那你说有的人要讲被圣灵冲，被圣灵冲了好不好？好啊。我为什么？你火车头这个火车头来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computer 啊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怎么办了，我们还是比较落伍一点，我们家还有打印机啊。这打印机还得去买这个油墨啊，这买油墨到哪买便宜啊？我知道在中国呢都是有专门替你装油墨的，对吧？在美国一直都还没有这个东西，他最近才比较有了。但是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中国人开的店，他一个只卖20块钱，好买了，印几张就没有了，印几张就没有。他说2000张，我算了，怎么就没有2000张啊？对不对？有没有油墨？有，用得完用不完。当神给我们圣灵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其实是用不完的。但是有时候你实在觉得不对，实在觉得不够了，那怎么样？有一点灵恩的经历是挺好的。只是你这个灵恩来了之后，你是不是还是这么个开法呢？是不是？你还是需要弄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因为这个道理是最基本的。有的人他喜欢加油，他一次要加满缸；有的人一次加半缸， 对不对？这加油很多诀窍的，在台湾呢，你看那个出租车扎加油，他们加油的时候，他加完了之后，他在那跳跳跳，他认为这跟喝牛奶一样，是吧？你像压压的，他会多灌一点进去。还有人加油这么加，他把这个管子弄进去的时候，他把这个皮管子提高，他认为皮管子里面还有油，这样是免费油，加完了之后再来一次，什么迷信都有。你要怎么加油都是你的事，加油是好事，但是你加完了油怎么样，你要明白这个车子怎么开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加了油之后整天为他来求啊、要吃要喝要娶媳妇要这个要那个，不不不，他给你加满了油是要你干什么？要你继续开，这不是要你继续跟随圣灵，那个是比较次要的，重要最基本的道理在哪里？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讲明了。但这里面还有一个诀窍，是怎么给我们讲明的，借着谁给我们讲明的，这一点你要很清楚。为什么这段话讲得这么清楚呢？哎，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，往后面读好不好？罗马书这个后面读，这位作者啊，这位记录者啊，他就替我们写出来了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四节啊，我们就稍微读一下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。”这个弟兄们指着谁讲的？是指着罗马的信徒讲的呢，还是指着威口教会的信徒讲的？如果他不是对着你们讲，不是对着我们讲，那你昨天晚上去读，你就不会有什么收获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讲给别人听的嘛。嗯，圣经每一次讲到教会，讲到你们，那你就知道是对着谁讲啊，就是我啊，你要对着你讲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对到你身上嘛。我自己也深信，这个我是谁啊？是保罗，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，哎，这个说好话了，对不对？蛮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，这对不对啊？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是蛮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这包括念这个的念那个的，是吧？今天念电机的那个弟兄跑哪去了，躲到哪去，他是来了藏起来了呢，还是怎么样啊？你在哪换了个夹克，哎呀，换了个颜色，有各种各样的知识，也能够彼此劝诫。你们主日没有人讲道，礼拜五没人带查经，你们都可以彼此劝诫，对不对？但是谁呀、啊？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是很客气的，对不对？为了要干什么呢？要提醒你们的记性。这个提醒你们的记性，在中文讲起来呢，就好像说我原来知道，现在忘记了，对吧？啊，其实可能不只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说要提醒，要把你们在心里面神放在你们心里面的那些东西给你挑起来，给你整理起来，让你清楚起来。为什么他有这个职分呢？啊，因神给我的恩典，使我为什么样的人呢？外邦人，在我们中间是外邦人的，请举手。啊，都是外邦人，是吧？为了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为什么外邦人要有一个特别的仆役叫做保罗呢？啊，他不但是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叫做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个目的，神这样的安排，要记得啊，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人赐给我们？叫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什么是所献上的外邦人？外邦人两种，一种是被献上的，一种是没被献上的。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啊？被献上的。这个所被献上的外邦人有没有讲究啊？有。你想现在很多美国人跑到中国去学中文，是不是学汉语啊？还有这个美国人学京剧的，你没看见这样的人啊？有个老美，他很会唱，他就会唱那么两句，他不管到哪儿去，他先唱那么两句，哎呦，大家就很开心，就对他很好，很聪明啊，是不是？那美国人要唱京剧，你得干什么？你真的要登台的话，那你我们怎么打扮，你得怎么打扮，我们怎么走路怎么走路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会听那个锣鼓点子啊。你不能说我愿意唱京剧，我现在来学了京剧，我就上去唱京剧，结果唱出来是 opera， 那不行啊。我们是所献上的外邦人，一个本来在神的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，我们是在神的诸约以外的，是局外人的。 是与神所赐的一切这些恩典啊约啊，我们是毫无关系的，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。那现在啊，你要献上，对不对？要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，有没有讲究啊？要。如果美国人唱京戏有讲究，我们被献上也有讲究。这个讲究交给谁做啊？交给谁来教导啊？神设立了一个教师，这个单一的教师，专门讲给我们听，把这个福音的道理、十字架的道理、救恩的道理讲明。你要注意啊，保罗他写信，他常常这么讲的，叫我把十字架的道理讲明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传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可是这后面有没有道理啊？有道理。这个道理交给谁？交给保罗，把它讲明了。当我们听清楚了，会有一个结果，让我们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他是不是说你信主因着圣灵就自动成为圣洁，自动可蒙悦纳？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我们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是不是满足了神的心意？是不是能够啊，像一个最后老外唱京剧，他这个化妆拆下来你才知道他是个老外，那就很有本事了。我听过这个世界最出名的男高音之一啊，他叫什么 Sireras 还是什么，他唱这个红豆词，那你只要是中国人听不了几句你就知道，哎，这个是个老外，这个是个老外。像不像？像。但是是不是真像？不真像。一听就知道是洋腔洋调，唱得挺好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逗趣儿的事了啊。你现在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，有很多的讲究啊。这一切他要借着诸般的知识、聪明、智慧，还要借着圣灵把你做成。做成的时候他有一个师父，这个师父把这一切的道理讲给你听。所以昨天晚上是谁讲的？难道是我讲吗？当然不是我讲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人去过黄山？去过黄山？去黄山有没有导游带你们去呢？有导游带你去，有的人自己很厉害上去。那导游你上去看看黄山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。下来会不会谢谢那个导游？哎呀，你弄的这个黄山真不错，把你带到那里最好不要说话啊！你看那棵树啊，多漂亮！你看见没？那个云啊，你可不可以闭嘴？我们传道的人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导游，一个所谓保罗还有这些使徒的助教。为什么说使徒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，又是神赐给教会的职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他都已经替我们讲清楚了。这个信心你有没有？这个信心你没有，你今天参加这个特会，明天来了一个大牧师，今天从达拉斯来一个，明天从休斯顿，后天从奥斯汀来一个，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，你就越听越晕啊！尤其你在小地方的话呢，像我们威口，是不是？你觉得这人从哪来？哦，从休斯顿来的。我假如是从 Tyler 来的啊，我假如是从 Louisiana 什么 Shreveport 来的，哇，今天在座的少一半了，这样什么人？但是再从达拉斯神学院来的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可是你要晓得，任何人所讲的不外就是引导我们去明白圣经的话，只是我们今天听到听惯了啊，听多了以后呢，好像觉得圣经没讲清楚，是不是？你看我昨天问那个弟兄，他今天早上没来，是不是？我问他说什么是罪人呢？啊，什么是这个那个？他讲了的可是稀里糊涂啊！下次来坐这儿，我再问他。其实几句话就讲完了，而且圣经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？清楚。什么是罪人？肉体最大的人叫做罪人。为什么肉体最大就是叫做罪人？因为我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。你怎么知道你的肉体是卖给罪？因为我立志为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，对不对？讲完了，有没有人能够讲得更好？没有了。需不需要再有一个人给你讲得更好？不需要。只是你要从这里边得到这个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啊。你有几个条件，我刚才已经说了。第一，你要相信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写给我们了。第二，你要知道这一切是有特定的导师、特定的作业。我相信你们现在上学也是一样啊！我看到我女儿念大学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开我眼界啊！
乖乖，他们可以自己去修课，自己选老师，选老师的时候先到 web 上面去 search 一下，这个教授评分怎么样，那个教授评分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可好啊！但是要是有一个教授，他从开头到结尾所讲的永远是这么一套，所考的永远是这样，那好不好啊？要么这个教授很烂，要么这个教授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只是他讲的虽然是一样啊，考试你还考不及格，这个奇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老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拿到身上对，没有真的试着去相，没有，其实不是没有试，你说我老读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老读不明白？因为你不认为这个东西你可以读得明白。其实罗马书容易不容易读啊？昨天晚上我们读了以后，你觉得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还是容易？那我跟你讲，你今天晚上再去读一次，你问问自己到底难不难。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大白话讲在里面，你只是没有顺着他的思路好好的读下来。今天弟兄姐妹在提出圣经问题的时候，他总是捞这么一句出来，要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少了两个字，哪两个字啊？因为。他为什么会讲因为呢？那他的所以是什么呢？你这么去读就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你坐那一想啊，你明白了。你认为今天如果罗马书，我们这样讲好了，现在美国人抽奖嘛，那不是你很多的球在里面转转转，然后跳出来一个球，你把罗马书所有的经文啊全部做成一个一个的球，拿到一个炉子里面去滚，滚完了一团稀里巴拉的乱七八糟，你倒个大箩筐给保罗说，你重新给我排一遍，你觉得他排得对排不对？排得对排不对？他一定排得对。你排得对排不对？你排不对。问题是出在这里，问题不是说哪一句话你不懂，抽出来谁都不懂，抽出来每一句话有他自己的意思，随便大家讲，对不对？排在一起，那个是诀窍。我们不要太迷信西方的传统，西方的神学固然他们很不简单，你看这个浸信会多少年的历史了，大不了的浸信会在美国有没有遭遇什么排挤啊、困难啊？有没有？美国立国的时候浸信会可不可以在 Boston 也开一个教聚会，可不可以？不行，浸信会曾经是很受到排挤的，好不容易他们能够把这个延续下来，是不是？可是延续到今天他们没落了没有？他们不没落，你们没有这个 building 可以用。为什么西方的弟兄姐妹这几百年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他们到最后呢往往还是难逃这个劫运？你知道他们整个对于圣经的理解出了一个错，你知道是什么错吗？他们一样，他们把圣经都拆开来，然后拿去离心机里面转转转转转，转出来什么东西啊？转出来一些 principle， 转出来一些元素，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系统神学。就是这个元素，这个元素是不是百分之百从圣经里面抽出来，保证纯正？你去输血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抽你的血浆，可以抽你的血红素，还可以抽你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抽出来是不是对的？是不是你的是？是不是属于神的是？可是他们犯了一个错，就是当他们把这些元素抽出来的时候，他这个元素啊，他用这个元素来盖个大楼，用这个元素来建立一套的教学的系统，好不好啊？跟做科研一样，非常好。只是说有没有它的缺点？有，有，因为这已经是第二层了，你懂得吗？什么就是第二层？我们昨天晚上这样读，就是完全照着圣经的话去明白怎么回事，并且把它就这样存档在心里面了就好了。昨天晚上好几个弟兄姐妹来问问题，好几个姐妹来问问题，但是我很感谢主，没有一个姐妹在跟我讲说这个，这表示你们这个地方程度很高。没有一个姐妹在跟我们讲说，在问我说，哎，这个你这样讲，首先不是我讲的，圣经这样讲，它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，你明白这东西吗？你没听见这个话的毛病？这是中国人非常容易犯的毛病。其实昨天这样讲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。可是你老觉得说，我要再换一个样再存到心里面。啊，你打完了一个文章，然后你要存档了，他一存档，他问你说 ，file name as， 我最怕这个东西，我还给他取个名儿。我另外再讲，要不然我就找不到，要不然我就不懂了。他昨天讲得很清楚了，这上面讲得很清楚了，我是属乎肉体的。哎，你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呢，我有一个，哦，昨天有个姐妹是用了这个字，这个老我老我老我，对不对？你需不需要老我这个字？不需要。老我这个字比较清楚吗？一点都不清楚，这个不是圣经的词。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清楚不清楚了？ 清楚了，需不需要再讲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我的意思不是说，第一不是我的意思，第二你不需要那个我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对不对？神学是什么？神学就是把那个意思抽出来，变成一个更结晶的名词，更有系统的名词，让我们更可以掌握的东西放在心里，你觉得稳当？其实这样有的时候一点都不稳当，因为这样子当你用神学去传福音，用神学去讲道的时候，人家听不懂了。昨天除非是一下他就站起来就走的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要不然他昨天晚上他坐在这里听，他照样听得聚精会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第一层，这是圣经特别立的这个所谓福音的祭司讲给我们听的话，这件事情是可以100%对应在你的身上。可是你一定要相信这个老师，你对这个老师开始起怀疑你就麻烦了。你认为说圣经没讲清楚，我们要找人来解释才清楚，那你就麻烦了。你可以说我看不太懂，你帮着我读，我读懂了。可是读懂了之后，你一定是懂在圣经里面，而不是懂在我讲什么。你如果是懂在我讲什么，那可麻烦了。那表示啊，我这个黄山的导游在跟你说，你看我见着那个山峰不错吧，种的那棵树不错吧，是不是？不过黄山上好像真有这样的他们的 park ranger， 就像这边美国国家公园一样，他是专门要爬到顶上去看那个树的健康状况的。哎，那个职业不错，肯定不会像我这么胖啊。好吧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让所献上的外邦人，如果你好好的去接受他的职分，以及这个职分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切事情，会有一个结果，因着圣灵，也因着我所讲的这些东西，我所提醒你们的记性，让你能够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你记不记得利未记里面一开头，耶和华，利未记里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啊。你说利未记这本书很难读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会背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？那个穿绿夹克的，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？好吧，你今天就坐那儿，别过来了。利未记摩西死了，那还了得吗？利未记是摩西五经，摩西五经的时候，摩西基本上还活着。啊，那是约书亚记，对对。利未记一章一节说什么？你说利未记很难读，其实利未记很容易读。一章一节说什么？有人给我们念一念呢？好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我今天要给你们举例子了，这个圣经到底怎么读？你说这句话啊、讲给我听，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性？这个山峰有什么好看？这棵松树有什么漂亮？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这有什么特别？会幕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讲过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这次来是要考试的，只要能被我叫出名字来的人就倒霉。但是我这个人记性特别不好，那刘平坐那我又不忍心叫他，你看他已经给王晓彤折磨得多么憔悴了，对不对？我没办法再虐待他，我是非常非常疼他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想我们已经多少年的交情了。这利未记一章一节，昨天都叫弟兄，今天叫姐妹，都利未记一章一节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。如果圣经就这么一句的话，你会知道什么？哦哦，这是哪一个姐妹？让我看看。哎，在后边，神向人讲话的地方是会幕，太对了。但是一直是在会幕吗？不是，开头的时候在哪里啊？在山上。什么时候是在山上？耶和华呼叫摩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起先在山上，后来在会幕啊，这两个加起来我们就知道，弟兄，摩西还活着。啊，因为山上他见神的面没死吗？法老面前也没死吗？这次从会幕里面呼叫他，难道他就死了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一样的。神如果救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他就救你了，他就爱你了。现在你信主了，犯了一点错，一点搞不清楚，走错了路，你想他会把你宰了吗？他会把你扔了吗？不会的。好，哎，现在是在会幕，不久以前在山上，那在以前呢？摩西在以前，耶和华在哪里？你把那小朋友叫回来，他们都知道，在天上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读书读得多的人比较聪明，还是读书读得少的人比较聪明啊？这个属灵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。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哪里呼叫他？从天上。
哎，天上的神怎么到了山上呢？他下来。好，这个答案最棒，就是天上的神为什么下来？他下到山上的时候，他有跟有没有跟摩西讲？讲，我为什么下来？因为百姓所发的冤声啊，百姓的苦情，我都听见了，我都看见了。我下来干什么？特要带他们，哎，从这个埃及的手里面出来，带他们领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，哎，那你看看，这时候好啊，阿门 ，Good God is a good God, you are a great God。然后神突然跟摩西讲什么？故此你，哎，他都从天上下到山上了，对吧？那你爱干啥就干啥。故此你要去见法老。摩西一听是的，简直吓坏了。就你要知道那时候摩西为什么这么讲，我是谁，我怎么可以去见法老呢？然后跟神扯了半天，我是左口笨舌的人呢，扯到耶和华都对他不耐烦了。你想想看，昨天凡是聚会的时候，你觉得哎，主对你说话了，请举手，就借着圣经对你说话了，请举手。哦，你小心，他已经拯救你了，他要带你进天堂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弟兄的名言，我可以进天堂。好，我爸是李刚，所以我可以进。那进去就进去了，他现在感动你干什么呢？他现在干嘛还要对你说话？那第一个你要知道，他要让你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还有呢？还有别的可能？就像他对摩西讲呢，我下来特为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故此我打发你去。你有任务的，他在你身上有心意的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顺便扯一个别的话题，这个话题是挺重要的啊。所以不管到哪里，我总是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谈一谈。我们到天上的时候，刘平还需不需要再嫁给王小东啊？不需要。在天上，我们像天上的侍者一样，怎么样？不娶也不嫁，这个认为是好消息的请举手。都是姐妹，你看马上都是姐妹，很准的、啊。不娶也不嫁，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，不娶也不嫁是不是表示不男也不女？不是。认为是的请举手。不娶也不嫁并不表示不男也不女，所献上的外邦人成为圣洁可蒙悦纳，是不是男人有男人可蒙悦纳的样子，女人有女人可蒙悦纳的样子？ Yes or no？ 所以保罗等到他快要见主的时候，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他特别提醒提摩太，他说我愿男人怎么样，哎，然后呢，哎，这还不错，还有些弟兄会背。他有没有说我愿男人不要以变法今世为装饰？有没有？我愿男人圣洁自守？不是。他愿男人跟愿女人是不一样。因此神做工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上把我们预备到可蒙悦纳的时候，他对弟兄的要求与对姐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常常讲说，为什么弟兄在教会里面可以做这个，姐妹不能做？哎，你怎么不问说为什么姐妹可以生孩子，弟兄不能生呢？听说现在已经开始弟兄可以生孩子了，是不是？讲到最后，这个是原因，你要献的可蒙悦纳啊！好，我们还没讲完，我们就已经扯远了。神从山天上降到山上，有一个目的，是把百姓领出来；还有一个目的，要打发摩西去做这个工。哎，后来怎么又从山上到了会幕里面呢？